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那去年呢，2024年上映了一部咱们这个相关品类的恐怖电影，叫《鬼门之蝴蝶大厦》
啊，
号称是当年最邪港台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
还真没看过。
这部电影的取材呢，就来源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台北市的著名凶楼也就是中山区的景星大厦。
它就叫做蝴蝶大厦是吧？
它的前身呢是被称之为蝴蝶大厦的。
就等于翻新过了，
也算是说是台湾第一凶楼啊。
台湾第一凶楼。
那这座坐落在台北市精华地段这栋神秘大楼呢，过往到底发生过怎么样事件才会背上这样名号？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这座楼确实凶光是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就高达27人
啊，
更有著名的烧肉粽事件、联合宗祠百人遗照、幽灵电梯，还有楼顶镇邪土地庙这些元素但是让我们不解的是，即便是自1976年至今，这座大楼邪事不断，其出租率呢和这个二手房售卖的这个成功率吧，仍然是高居不下
就是有这些事情之后，大家还是去租去买，
很神奇。那咱们就来看看这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
刚才也讲了，这座景星大楼前身就是当地这个稳泰建设推出的蝴蝶大厦。1976年呢，这个楼高14层的蝴蝶大厦，其实在当年来说，这个
高楼
得有个40-50年了，之前14楼呢，
对，
挺高了。它是以多功能大楼为卖点以及这开发商打出了一个口号，
是啊，
包租出售就是你想当包租公、包租婆嘛，对吧？就来买我们这里面房子，大厦房子，
相当于就是你买下来之后呀，我开发商帮你去租出去，
对，
你坐享租金就可以了。
没错。那其实当时这个蝴蝶大厦是将240个套房卖给了不同的持份人这些持份人呢，共组成了一个叫时代大饭店，就开始营业了
就相当于
它作为一个商用的这个叫啥一个场所嘛，
就做饭店是吧？
做饭店用
哦。
但是经营没多久，他们呢就这几个持份人吧，就是股东
240个持啊，没有，可能是
240套房
啊，
对吧？就
两个人买
饭店嘛，其实是4个人
四个人买，
对，四个人呢就面临了意见不合、经营不善的这些困境
那当然。
一直到了1982年底呢，由这个许姓、谢姓、林姓和陈姓这四个人呢，向时代大饭店的董事长这个王老板承租建筑，打算做二房东分租出去。几经波折呢，这个计划终于是定案了这些房东乐呵呵准备就是赚钱了没想到1984年5月28号上午，这14层高的时代大饭店呢，现在已经是发生了巨大火灾导致19人死亡、49人受伤，被当地媒体称为18年来最惨重的火灾。这场火灾呢，也暴露出了蝴蝶大厦问题在房东层层转租情况下，你不仅出入人员特别复杂，这大楼内部的各种管线就各种改嘛，
对，
也是被接的乱七八糟，而且这消防措施更是趋近于零了。当年许多被困在火场的民众后来都表示，我们当时这通往安全梯的铁门都是直接被锁死的。
我去，难怪
根本就没地方跑。火灾之后呢，从建管处到观光局纷纷就跳出来说明了，他们为何明知这时代大饭店里面有各种问题，但最后却无能为力。最后呢，官方将这饭店董事长、负责人，还有各种职位的，以及3到14层旅馆部的各层负责人，全都移送至法办了。整个时代大饭店就这么走向末路。那祸不单行的是，这栋大楼呢，在1986年又发生了咱们广为人知的烧肉粽事件一位女性因为感情问题跳楼轻生。跳下去之后呢，直接把下面一位卖肉粽的一小贩砸死。
哦哦，这么个烧肉粽事情。
对，然后这位女性呢其实是轻伤的，
嗯，
她进去待了几年坐牢。
哦，就是这个跳楼的人没死，
跳楼的人虽然轻伤，
但是有一个无辜的人，
嗯，对，卖粽子的一个小贩被砸死了。
哎，我一开始你说这个烧肉粽事件，我第一反应是八仙饭店那个事儿
啊。那自此之后啊，景星大楼就开始频繁出现各种命案。
嗯，
包括1996年啊，疑似是这已经是第二次火灾了。
嗯，
疑似遭纵火导致两人死亡，61人受伤。
啊，
你死亡人数虽然大大降低了，但其中一名死者啊，因为浓烟呛得实在受不了，当时是从高处直接往下跳的。
嗯，
他却在坠落过程中啊，撞到这个空调外机了
啊，
导致头手直接分离。
哦，哎呦，
那到了2010年，还传出了这一位男的杀害了女朋友之后自杀的这个双尸命案。
嗯，
2022年了，这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是，
更是陆续发生了9起坠楼事件。
嗯，
而且死者大部分都不是这个大楼住户。
哦，就跑到这边来跳楼的。
哎，也难怪这楼啊，就灵异故事不断啊，
嗯，
就被冠上了台北市第一凶楼的名号。比如说啊，有一位外卖员就曾经就分享，可能是发帖吧，
嗯，
说我曾经接过这景星大楼外卖单
啊
啊，我当时上楼时候呢，就觉得这电梯啊严重摇晃，并且快速坠落，
嗯，
接着呢就停在了6楼，然后又下到地下1层去了，
而且电梯故障了。
故障之后，这门打开，此时在负1啊，
嗯，
这外卖小哥看到这一堵封死的白墙。啊，让他吓得是双腿发软啊，直接就跑了。
是的，有这个灵异大厦的加持就更恐怖了。
对，那还有一位在这中山分局新进的帽子叔叔，因为这景星大楼房价便宜嘛，
嗯，
那可不得便宜嘛，
是
啊，就想在这儿买套房自己住。
嗯，
就约房东看房了。当天呢，他和这个管理员打完招呼之后啊，直接就搭电梯上楼了。
嗯，
一出电梯呢，就遇到一名清秀女子。这位帽子叔叔呢和他聊得还挺开心的，
是
聊了将近半个小时，可能是哎，这个这边生活怎么样，这边房子怎么样。
嗯嗯，
他诡异的是啊，当这房东终于是赶到的时候，一回头功夫，这帽子叔叔就看到刚才和自己聊着还不错这位女子啊消失了。
哦，就不见了。
哎，他向房东描述这位女子样貌之后啊，
嗯，
房东是面部僵硬，吓了一跳
啊。
他说，你说的好像是我之前的租客，
啊，
她被这男朋友骗过来之后，并且在2个月之前自杀了。
哦，就是一个故去的人。
对，
啊，
那还有一个，也就是景星大楼比较出名的了，
嗯，
就是6楼所在的联合宗祠。
哎，这个好像蛮出名的，
对吧？刚才外卖小哥提到这个电梯有在6楼，
对
一下，
是是是。
我们说回这宗祠啊，这宗祠为什么会设置在这儿，不清楚。
嗨，你大喘气是？我以为你说为什么设置在这儿，我给你解释一下
啊。有说法表明啊，是祭祀在大楼里意外身亡的民众。
哦，这么个做法。
但是我觉得不像。
嗯，
根据我查资料和一些报道啊，这个宗祠里面牌位数量高达100人
啊，
而且数量上对不上。
嗯，
而且有资料显示这是家祠。啊，是可能是别人家里面的。
哦，
我看照片啊，有的位置呢还放上黑白遗照。
哎呦，
历年以来啊，这个遇难者到不了这个人数。
嗯，
那时间到了2000年左右啊，
嗯，
这景星大楼呢在顶楼建了一座土地公庙。
哦，土地庙。
居民们说啊，这座土地公庙啊原本是在1楼旁边的，后来因为盖停车场，所以移到顶楼。
就是反正这庙不能拆，
这不肯定不能拆，
我给你一个地方。
但移位之后啊，说这栋大楼的诡异传闻终于是停止了。
哦，有用了，
开始顺风顺水。这里打个双引号啊，
嗯，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这神奇啊联手保佑了，还是这大楼上层终于开窍啊，管理规范化了。
嗯，哦，
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在网上还查到一位铁主他发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帖子。
嗯
啊，这位楼主呢说自己大概20岁左右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台中北漂上来工作的一个女生朋友。
嗯，
因为都是外地人嘛，要租房子，当时也没听过这个景星大楼的这个传闻
啊，是
对吧。 有一次呢，这朋友呢就邀请楼主去吃饭啊，去他家过夜聊天。
嗯，
这女生呢就住在这景星大楼里面。楼主当时只觉得这附近还挺热闹的，
对，
感觉也还蛮安全的。这楼里面也只是旧了一点，
嗯，
但是进到大楼大门里面，感觉就不对了。
是吗？
这楼主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
楼内空间很窄。而且很有压迫感，灯光又暗，地板上全是莫名其妙水渍。那进了电梯之后呢，一转身关上电梯门，这楼主就看到这门上还贴了三个鲜黄色的符咒。
贴符呢？
上面用红笔写了一些完全看不懂的咒文。
啊，
这时候呢，楼主已经傻了，但还是陪这位朋友回家睡觉了。那从电梯出来之后呢，是个楼主说非常奇怪的空间。印象中是一个大圈，要绕一整个建筑才能来到朋友的房间。但当他们俩绕到一半时候，经过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多很多神主牌位。
就是六楼嘛。
六楼上面贴了很多人脸的照片。但那时候楼主是什么都不知道，
是
觉得害怕。那进了这个朋友房间之后他说又是个新世界啊。这个户型来说吧，超级怪，
怎
么又诡异，还非常昏暗，光线也不好，自己整晚呢都没睡好。现在想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当时敢睡在里面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好不容易出去之后就出大楼之后，这楼主就说感觉人生都焕然一新了。觉得外面太阳特别大，空气好清新。后面呢就再也没有去这朋友家里面去过，
不敢去了，
有点怕死的意思，都是约在外面吃饭。但是这位朋友却开始跟咱们楼主反馈了，说自己身体经常痛不舒服。过了没多久呢，楼主也开始变得特别憔悴甚至当时自己在家里面睡到一半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对自己低声说话。醒了之后呢，楼主吓得直接打电话跟自己妈妈说了，说这事儿，包括那怪大楼事儿。
是，
妈妈呢是赶紧喊他去这个龙山寺拜一拜，拿平安符。回家之后确实是好了一点，但那段时间呢，楼主身体依然是跟之前是肯定没法比了，变得非常的差，
虚弱，
甚至有时候走路走一走都会晕倒。
这么厉害了？
对，有一次呢，在家吐。直接吐出来是绿色的这个东西，
胆汁，
就推绿了。
那就不是胆汁。
反正那一阵子，楼主说一切都变得非常不合理。后来有一天就住景星大楼那位朋友联络不上。咱们楼主有点急，打电话什么都没有接。过了一阵子才知道他家失火。可能就是某一年那个火灾。对吧？这位朋友呢是睡觉睡到一半被这浓烟给呛醒。
是，
也因为这楼太老，一直逃不出去，还好是最后消防员赶到，把他救起来送到医院去。当然是一氧化碳中毒了，后来呢是康复了。这就是我找到的这篇分享的帖子。
是这么回事。这个地方真的是，你猜你现在在几楼？录音的这会儿。
六楼，
在六楼啊，
六毒是吧？
上次我在门口放点照片
不是，问题是这是你家呀，那霍霍你家是吧？
就我没事为了让你吓一下，
杀敌一千，自损两千，
这没事，我这边东西多没事没事。真的这个地方很怪然后我就想，一开始你说的有一个点让我一直在想，就是你说，即便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这个地方的这个二手交易率和它的这个出租率还是居高不下。会不会是因为他虽然出他就是因为出了这些事情，然后这些房东把这个租金降低了，
对对对，
把卖的价钱降低了，
对，
然后台湾省那边大家也跟我们一样也买不起房，就找一个便宜的买。
是，那确实有时候生活真是所迫，那是没办法。是，
对对，主要就是唯一让我觉得比较无法解释我无法自洽也没有办法合理化的是，他把那个小土地庙移到了楼顶，没听过这种操作正好我们有很多台湾友这期也会放到油管上面，大家聊一聊是不是这个操作在台湾省这边是 OK 的，是正常的。是吧？
可以聊聊看。
内地真没听过，你把一个土你但凡一个别的东西上去还行，你土地庙不就应该在地上吗？ 这种感觉。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港台那边确实地方比较，地界比较小，
对
对，它很多东西都是 Z 轴建造的，只能往上走
啊，
对吧？那很多像我们大陆就可能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吧。
了解。哎，那你知道为什么刚才你说这个大厦啊，它建土地庙来镇这个，就所谓镇邪吧？
嗯，
其实是有说法的哦。这土地呢，又被称之为土地公，或者土地神，或者土地爷，或者是叫做一个标准称呼啊，叫做福德镇神。
哦，与土地老二
啊，福德镇神，你土地老二，你是看《西游记》看多了。
是。
他呢是执掌地方保护的灵神。
嗯，
相当于我就保护这一方之地啊，这个一方可大可小、啊。
对对对，
在这个《孝经》位里面称啊，社啊，社会的社，土地之主，祭五谷之长也。就社稷嘛、
嗯、
对吧，
对。
这个土地广博不可辨尽啊，故封土以为社而祭之以报功也。他说的啥意思啊？说的就是说这个土地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广袤无垠的，你没有办法对每一寸的这个地方都进行祭拜。
嗯，
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啊、古时候的人们呢就建筑了封土啊，把它作为社，社会的社。这个社指的就是土地神的这个神坛。
是
啊，我就祭这个神坛就可以了。通过祭这一方的这个神坛，祭祀土地神，来报答这广袤无垠土地对我们的孕育的恩德啊，功德。
嗯，
所以呢，土地爷也自古被寻常的人们所祭拜啊，吃香火。关键的时候你不能，对吧？不能光吃，关键的时候你得保护乡里乡亲的平安，有这么个作用。
说话有点道反天罡的味儿，
就有因有果嘛，对吧？我相信这个道家这一块对这种说法是 OK 的啊、
嗯、
很包容的。
你今天给你懂坏了是吗？
哎，那必须的，是因为我弄到一本好书嘛。你看啊，刚才我说的这个关于土地的这个知识啊，我是怎么查到的呢？特别简单，就像翻字典一样翻到这边，哎，土地就在这个里面了。
哪来的这个？
哎，这个是咱们上次不是有推荐一本《聊斋》这本书吗？啊，这个出版社又给咱们寄来一本，说这次呢，相信对咱们更有用啊，也更权威，《道教大词典》。
词典是吧？就跟字典一样呗。
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还真是。我本来就拿到手之后就准备送人的嘛，啊，也想送给你啊。看完之后呢，就送不了了。投稿的时候，接投稿的时候真有用啊。
嗯、
这本书特别，我觉得对于咱们灵异品类来说，真的是纯字典。它正好有这个按这个字母啊、查找的这种功能。一句话总结啊，这本书就是老祖宗们传下来的精粹都在里面了。一部用现在的话说是道系青年修身养性的行动指南。
嗯，
不开玩笑的说，这就是一本道教知识的入门级的必读书目，一次性可以读懂所有道教的底层逻辑。
有
6174个道教知识啊，170多万的字，
170多万字，
囊括了教派、神仙、炼丹、法术、养生18个大模块啊，古今中外，天上地下无所不有，500个神仙啊，神仙大全。500个法术大全，462条道教的养生大法，62条咒语，58道口诀，142道符印，126个穴位，180种炼丹技术和药物，140种内丹功法，啊，就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正道也好，邪修也罢，
嗯、
养生秘籍，但凡我们好奇的，这里面都有答案。
那我的呢？
啊，没事，我又买了3套嘛，就你一套，阿伟一套，小叶一套，我们工作相关，必须给安排上。
那确实，那看起来送人收藏啊都不错
啊。是的，它这款定价应该是298吧，反正我跟这个出版社耍过无赖，
耗呗，
哎，耗
呗，磨呗，
反正现在199，各种优惠券拿下来199。当然，这个就是有需要就买啊。书这东西完全我觉得就是喜欢就买，没有任何的刚需性。
嗯，
这种东西，如果要买的话呢，可以从评论区领券。除了书本身呢，我还薅到了一堆礼品，给你来段贯口啊。第一个是。文王八卦飞机盒，道法自然印金函盒，三面书口彩色印刷啊，以及海报3张，包括神仙谱系大全、道教宗派和法术全鉴、时间上的道教史，还有一份这个神仙图谱和一个长画轴，这里面是有代家样画师就联合创作的这个瑶池仙绘图啊，还蛮有意思的，以及福禄寿3星纪念书票一份啊，最后还有一个啊五帝钱，大家也可以看。啊，总之这个东西还是蛮多的。
说好灌口，灌到后面白话了，
那就确实我这个气跟不上来了。当然还要再说稿子呢。
嗯，
反正就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就可以买，没需要的话呢就看看就得了。
嗯，
好吧，行，那废话不多说，我开始我这边的稿子。
OK，
我这边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做 YYYF， 喊他小 Y 吧。这个小 Y 呢说他这个事情啊，尽量想说的详细一些。他的老家是河北秦皇岛某某县，这个县呢是个山区我这边给他拟掉的，他其实投稿里面写的非常清晰。而他们这边呢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县满族。
嗯，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我第一反应可能是回族，但不是满族啊。他们这边呢姓出马会多一些，正常嘛，满族。隔壁就是葫芦岛，东北的。第一个事情发生在去年的暑假，其中有一些细节呢小白说他记得非常清楚，现在想到都害怕。他们家的这个楼房啊是三室一厅，父母一个屋，他的弟弟妹妹一个屋。那他自己因为平时上大学只有寒暑假才回家，所以呢他回家之后呀没房子住，没地方住，就必须住在这个老家院子对面的出租房里面，是个平房。
嗯，
所以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住在这个平房，以及我的最早的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平房的原因。
嗯，
那天晚上就事情发生那天晚上，他们家吃了饭，吃完之后呢在客厅就看会儿电视休息一会儿，这个时候他想上厕所，就赶紧啊我去上厕所了。等去厕所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把这个桌子给碰到了。
哎呦，
桌子碰到其实我们想来也没事儿，但是吧他桌上面有一个香炉给直接碰倒了。
哎呦，
这个其实就
那得打扫半天。
而且这香炉这东西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敦实的，对吧？
嗯，
它不是花瓶啊。
哎，对呀，
你想把它碰倒得
哎呦，不它好几个脚趾那儿呢。
对对对，就挺有还挺麻烦的呢，而且这个力道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话也碰不倒。小歪说啊，我当时真的是不小心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本放的很稳当的香炉此时倒了，香炉灰呢就洒了他一脚。小歪当时不以为意啊，就洗了洗脚，对吧？
嗯，
虽然是有点奇怪，但说啊也不至于吧，不就碰到个香炉吗？
再说家里的
啊，家里的。但爸妈知道之后说，哎，快给老师傅拜一拜，赶紧道歉。那为什么说这个老师傅他在投稿里面没说啊，可能是他们家祭拜的东西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说赶紧说道歉啊，然后自己呢就是他父母自己呢又在里面道歉说，哎呀小孩子不懂事啊什么的，真对不起。因为他们家信奉的这个神像的信仰啊，所以上香啊拜佛啊也都是习以为常。小歪听到父母这么说啊，也就去拜了拜，也是没往心里去。等他们全部操作完，小歪又看了一会儿电视就回屋了啊。
嗯，
但他这个回屋是要出家回屋的回到自己这个家对面租的房子里面去了。
对对对，
还挺可怜的感觉。
对
对，就当时我回到我住的这个平房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路灯啊忽明忽暗的。
嗯，
他头脑里面说我们这个地方虽然穷但路灯还行，平时不会这样子的。
嗯，是，
虽然不是特别亮嘛，不至于到现在这种程度，就跟看鬼片似的，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而且在回去的路上呢，他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自己。
哦，
就想到家里面老人说走夜路不能回头，所以即便是他感觉到后面有人跟着也是没回头，越走越快，到最后呀就是小跑往家里面跑。好在是啊，他一直跑到自己住的这个房子里面，也没有出现想象中的什么鬼打墙啊鬼拍肩膀啊都没有。进屋之后呢，他就正常的睡前玩一会儿手机，然后困了就关灯准备睡觉了。关灯之前都一切正常，是非常的正常。他以为之前这些事情都是自己想多了嘛，
或者巧合。
对，巧合。但是等他关灯之后呀，就听见他屋子后面有一个库房，那个库房呢用的灯是声控灯。他说好像在这个灯的周围啊围着一大群的飞虫，大飞虫，可能是飞蛾之类的，在里面扑闪扑闪扑闪撞这个灯。那后面事情就不正常起来了。
嗯，
他一关灯闭眼还没睡着，听见屋外有人走路并且说话的声音，说这个脚步声很有节奏，但是没有那种渐渐走远或者渐渐走近的感觉。
就在呢，
这他妈原地踏步啊。
哎呦，
他稿子里面是这么写的
啊。
赶紧他把灯打开了，哎，灯一开声音随之消失了。小白安慰自己说，哎，估计是幻听啊，幻听，听错了，听错了。
嗯，
关上灯再次准备睡觉，可刚关上灯那个脚步声又出现了。
还是踏步，
还是踏步。他这会儿开始害怕了，把灯打开， 还是一样的，只要开灯，脚步声立刻消失，安静个得有五六分钟，然后再次出现。
嗯，
他说这个时候呢，自己也听见窗后面那个库房有动静，就是那种蛾子的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哎，其实这个时候啊，我就说我在看稿的时候，我就说，哎，蛾子应该不是嗡嗡嗡。蛾子是扑啦扑啦扑啦的这个声音。
哎呦，我听这声音我都难受
啊、我说是不是小歪写错了？我不是写错，就是嗡嗡嗡的声音。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声音，库房的那个声控灯一直亮着。那听着呢，他逐渐意识到可能不是蛾子，有点像马蜂
啊，
而且比马蜂的那个嗡嗡嗡的山齿声还要大。这个声音发出没一会儿啊，开始撞小歪的玻璃了。
哦，想进来。
就疯狂的往小歪房间的玻璃上面撞，咚咚咚咚咚的。他想着夜里面这些飞虫是有趋光性的，这会儿那个库房的声控灯都已经被他们弄开了，对吧，弄亮了，
嗯，
可比自己房间的灯亮多了呀，怎么这些飞蛾也好，马蜂也罢，什么其他虫子也行，就不往那个灯上面撞，你往我房间撞，而且还撞我玻璃，是那种不顾死活的撞击。这个时候小白就想到，是不是这些东西在针对我呀，
啊，
这一头还没闹明白，他就听见啊，山里面传来了狗叫声。刚才也说了，他这个镇，这个县，这个村子是个山区，所以那边有山。这个狗叫声呢不是特别大，是那种不紧不慢的叫。小白就瞬间想到了自己这边当地的一个说法吧，
嗯，
说的是狗叫快咬人，慢咬神，不紧不慢咬灵魂。
那他这是不紧不慢
啊？是不紧不慢啊，这个说法好像也蛮普遍的啊、
嗯、
所以小歪就瞬间鸡皮疙瘩。而且他说我们这边的后山只有山没有人家，平时野狗呢不会往后山跑啊，跑过去也没吃的。
对，
所以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难道真的是野狗在追着鬼咬？这个时候小歪赶紧拿出手机给他的小弟发消息，应该是亲弟弟。他看了一眼手机，十二点左右。他这个弟弟呢，哎，蛮有意思，打王者荣耀的代练、嗯、所以睡觉比较晚。他发信息是为啥呢？不是说，哎，你干嘛干嘛，而是说你赶紧来救我，你骑电动车来救我。他说弟弟家就是在隔壁嘛，他中间两个房东中间隔了一条河，稍微绕一下。说骑电动车的话呢，就两三分钟的事情。啊，弟弟还很听话啊，就把王者荣耀一关，就过来救他了。把他接回家之后呢，他就跟弟弟在一个屋子里面睡。这个屋子里面有两张床啊，平时是弟弟妹妹一人一张，他今天呢跟弟弟挤着一张。至于到底是为什么他自己的这个租的那个房子会遇到这么多怪事，是不是因为那个香炉倒了引起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小白说，我想了半个晚上，半个夜，我都没想明白。他也不敢去探究了，但是事情似乎没有因为他的不深究而结束，反倒是愈演愈烈了。今年到了端午的时间，当时呢，小歪骑车啊回家吃饭，他妈妈给他说了个事情，说端午节那会儿啊，你爸爸和你奶奶去给你爷爷上坟，发现了不正常的东西。
嗯，
然后他就问什么东西啊，对吧？妈妈，你说话别说一半啊。妈妈说，就他们母子二人看见了你爷爷坟头不知道被什么人放了一个碗，这里面呢还有烧东西的痕迹。
烧东西？
对，妈妈的原话是烧了很凶的东西
啊。
小歪问什么叫很凶的东西啊？
嗯，
妈妈不说，就
不
说，哎，只是说当时你爸还在那边拍了照片，但是呢不拿给小歪看。就
你光勾你不讲明白。
我感觉妈妈会不会就是这是一个预警啊，你注意一点，对吧？你小心一点。但是具体什么我不能跟你讲。小歪怎么问啊？怎么威逼利诱啊？撒泼打滚啊？这撒泼打滚我家的啊、
嗯，
就怎么问都不给，就是不给看，也就是不给说。那也正是因为遇到了这个事情，奶奶就给爸爸说了几个自己遭遇过的情况。那这个事情是后来爸爸告诉小歪的。
嗯，
他说在这上坟之前啊，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晚上每天到了一个固定的点，门外就会出现各种猫叫狗叫，一直叫个不停。开始呢也就是这些猫猫狗狗在叫，后面慢慢变成了奶奶她家的门总被人敲
啊，
咚咚咚敲门。说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大门被敲的频率可能是一星期有这么个一天晚上，
嗯，
然后变成了一星期两次，再往后就变成了一星期三到四次，最后基本上是天天有人敲门，
没完没了，
整的奶奶是不敢睡觉啊。可无论如何，这个门被敲得多响，奶奶不是说我在屋子里面不敢啊，她但凡开门出去看到底是谁呀、啊，门外就没有人，
没
有，什么东西都没有。
嗯，
一开始奶奶以为是猫猫狗狗，对吧？就人一过去听到脚步声，这猫狗吓跑了，结果不是，因为他在家门口装了个监控，
嗯，
什么都看不到。
哦，
直到端午，这母子二人就是小白的奶奶和父亲去给爷爷上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碗以及那个碗里面被烧掉的东西。这个时候奶奶就说，应该是有人故意给咱们家下不好的咒。
嗯，
也就是妈妈嘴里面很凶的咒，
就总来东西
啊。此后呢，奶奶和爸爸就各自找师傅来破解，一开始找了一个本地的，弄了一天啊。爸爸还给妈妈说呢，说看出来啊，这个师傅没在糊弄，为什么呢？非常疲惫，到最后都站不起来了。
哎呦，
而且这个师傅最后说，这个东西很恶毒，很歹毒，不是我们本地人能破的，搞不定
哦，
这不是我们本地的东西，看着像是南方的东西。
我就忙了一天，发现还是弄不了。
哎，弄不了。
嗯，
这个师傅之后呢，又找了一位柳仙师傅。
嗯，
我们也都知道柳仙嘛，蛇，对吧？这个师傅属于那种柳仙仙家里面比较能打的那种啊。
嗯，
就爸爸说，这个仙家来解决的时候，当时接回家里面，眼神都直了。然后他在家里面转了一圈，看完之后呀，也不知道有没有看明白，就说，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哦，直接就说了
啊，不是说我这个功力不够什么的，是我不懂啊，我看出来有问题，但是呢我弄不了，不会弄
啊。
我爸爸就问，那你大概说说呗。这师傅说，虽然看懂一点啊，但是也不是全懂，大概意思呢，这个咒是针对子孙后代的，对家庭很不好，会有很大的影响。
有这么毒啊？
啊，那确实啊，这么一说，小白说，我上半年的遭遇似乎对应上了呀。啊，原来我之前遇到的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弄翻了香炉，起源在这儿呢，是因为我家被下了咒，可能因果是这儿，我被下了咒，所以导致我弄翻了香炉，还遭遇到了那么多离奇诡谲的事情
啊。我心里一直想着香炉这事儿
啊，
其实是就是被弄了，所以他才一不小心把那个不太可能倒的香炉弄倒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
而小白还说啊，刚开始投稿有几个事情我还没给老于说啊。
嗯，
是什么事呢？上半年啊，他的其他倒霉遭遇，跟女朋友分手了，身体各种不好，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在新乡这个地方，因为低血糖直接在缆车的候车室给昏迷了，还不是说是等那个缆车的时候，是在他要踏上缆车那一步，
哎呦天哪，
特别危险。
哎呀，
说当时我就不省人事，要不是我室友靠谱把我给救下来了，我说不定人没了。
哎呦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事他就没说了。
这是可是事儿大的弄啊。
嗯，就他妈妈就是小白估计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跟妈妈在聊的时候，他妈妈说，对呀、啊、对呀、啊、这你爸也遇到情况了，我也遇到了。
嗯，
妈妈说自己的胃病啊本身已经养的差不多了，这半年又复发了，很严重。他爸爸呢出去干活的时候被电了一下啊，休养了两三天，人都动不了。前一段时间家里面失火了，说给这个有个放柴火的棚子直接给撩了，烧的黑不溜秋的。所以你看咱们家不是换大门了吗？
嗯
啊，就是门都烧黑了。
这一家子就遇不少事儿
啊，
事情还都不小。
是的，所以小白说，哎，真是如那个仙家所说，好像是被这个东西影响了。
嗯，
后面实在是没办法了，爸爸跑去了一个很远的县城，说是那边有一个南方回来的师傅，他就去把这个师傅给接回来了。总之呢，中间也有一些波折，好歹是把人请回来了。
嗯，
这个师傅一到他们家也是啊，什么都没说，就先绕着他们家看了一圈，说不干净，是给人下东西了，还说呢这东西可能是在坟头。哎呦，他爸一听，专业对口、
啊、
是吧、
啊、是是是，
说的太对了，
就说都对。
诊断完之后呢，就开始捣鼓了，开始操作了。具体怎么弄的，小白说自己也不清楚。弄完以后呢，当天就没有狗叫声，也没有猫叫声，更没有人敲门的声音。
哦，立刻消停，
立竿见影。
嗯，
啊，然后这个师傅啊，才问的，就操作完之后，师傅才问他们说，你们家谁谁谁是不是之前有遇到门前有脚印，或者是有人跟着回家？啊，小白妈妈抢答，对对对，是是是。 说之前啊，就咱们儿子小歪住的那房子租的啊，不是他住的啊，
嗯、
就听小舅脚步声。啊，师傅说，嗯，这就对了啊，
这就对
了啊，这就对了、
嗯，
应该都是那个东西影响的。这东西呢，可能之前就跟着小歪，就跟着你儿子去了他住的地方，后来又折回来到他父母，就到你们父母住的这地方找你们了。中间呢，应该是你儿子寻求了一些保护，什么护身符之类的。哎呦，就别说小歪在稿子里面写啊，说要不是师傅这么说，这茬都忘了。他中间确实有去过一座比较有名的庙去拜过，哎，好在是这次啊，算是给这个南方师傅吧彻底给破解了，事情呢也就得到了解决。
哎呦，不错，
是的
啊，这真是缘分了。
对对对，投稿最后呢，小白说自己最近在考研，希望得到我们的祝福啊，肯定是祝福他考研成功，
嗯、
顺利上岸。
就听鲶鱼的，没几个考研失败的，
是
夸夸上岸、啊。
哎，你这个
私信呢，
小嘴真巧，哎，还真是，我觉得有，
对啊，
有
很多啊，
对对对，
有，
我这边也有考研上岸和考公上岸的，
啊、是
真好真好。
考研陪伴，考研陪伴节目，
对对对、
啊，上班陪伴节目，上学陪伴节目，
是生
失眠的也可以听。
啊，那
说听我声音一秒就晕过去了
啊，太著名了，是，
对对对，哎，他这个我还真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一直是
香炉
挂着一个关键元素就是香炉，
嗯
啊，我想是不是把家里就是一直供的这神啊给
惹急了啊、
嗯，
惩罚他一下，
其实家里挺正常的。
那我是当时看到后面我就想，是不是这个下咒的这个操作或者说功力吧？真的很厉害，就像他妈妈说的一样很凶，不然他家里面供的这些东西好像没起什么作用。
你都把人香炉给
收
了
啊、
是挺厉害。
我会不会是我要先对你家造成一些影响，我得先把你的家的保护给破了。
哎，也有可能。
哎，真的是、
这是
招谁惹谁了，
这是招了个什么人啊。
嗯，是，而且直接就从源头下手的感觉，就直接去他们家祖坟了。
对对对啊，
哎，也是希望除了希望小歪能顺利上岸以外，也真的希望他们家后面平安顺遂吧。
对、
嗯、行，那这篇稿子到这儿。
OK， 好，我今天这边第二个也是公共事件、
嗯、
也是咱们鱼友后台点名要听的
啊。
他说我想听台中七调这个凶宅。
七调
啊，其实是六调了。
调是什么意思？
上吊的吊。
哎呦，
咱们还能说啥呀？
我以为是那个打牌什么吊钱，一吊钱两吊钱的吊呢、
啊、那这事情呢，他原贴主呢就是一名地产经纪，
嗯，
哎，就是一名从业多年的这个房地产中介。
哦，
他说自己经手房子多到已经快数不清了。
嗯，
咱们要租房的鱼友可以听听啊，他说的是其中有不少房子都是有问题的。
嗯，
讲白了就是所谓的凶宅。
哦、
就是凶宅。哎，有人就问这个楼主啊，铁主，为什么要买卖凶宅？你不怕吗、
嗯？对啊，
对吧？他说，老实说啊，凶宅买卖快啊，相对来说一般物业是比较好处理的。
嗯，
但今天要讲的这个，自己接受过凶宅，他原话是：这间房子问题之大，可能只有直接拆掉才比较合理。
哦，这么厉害呢？
那几年前呢？我们就很铁主了啊，
嗯，
说自己一个同行朋友介绍给了自己一间房子，位于台中的沙鹿龙井一带，
嗯
啊，是公寓式的老旧房子，没电梯，顶楼的。当时这间房子价格很便宜，便宜到让铁主都觉得奇怪。他这朋友就说了，这房东呢，
啊，
也没藏着掖着，讲白了，他这房子出过事情
啊，凶宅。
那铁主呢，也是心想，果然啊，你这不然这种价格你也轮不到我啊。
嗯，
你说咱俩虽然是朋友，你这能轮到我吗？
是。
铁主就说啊，这房子大概是发生过什么事情。
嗯，
朋友也很简单就回了一句，上吊。
哦，
上吊。但咱们铁主怎么说也是见多识广的，上吊自杀屋子没少见。
嗯，
然而和朋友就说了，说我还是去看一下吧。
嗯，
因为你只说上吊而已，我想去了解一下原因。如果啊，这房子价格不贵，原则上来说啊，不会太难处理。
是，
这朋友呢也同意了。两人约好房东之后呢，才知道房东并不住在这出过事的房子里边。
那可不嘛，
那确实也是
啊，
所以就约他呢在另一个住处谈。但当他们听完，就这两人听完房东说的 整个过程之后才意识到这可能不是简单的租客自杀问题。
嗯，
那以下呢就是和房东聊天的回忆的内容啊，主要就是曾经啊有租客在里面上吊。
是，
在事情发生之后呢，房东请师傅过来处理之后，想着就说可能没事儿了呗，
啊，
就继续出租给其他人了。
啊，对外出租。
那当然一开始啊也有跟租客讲明这个问题，
嗯，
这房东其实还行啊，他没有藏着。
是，
但或许是因为租金不贵啊，这个第二个租客也觉得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也就租下了。
嗯，
那前几个月啊都还正常，好像到第六个月吧，这房东突然就没收到租金了。
为啥？
本来是因为可能迟点付呗，他也能理解，
嗯，
也没在意，就用手机通知了一下。
嗯，
过了一阵子，这租客一样是没把钱打过来，信息一直也没回。
哦，
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
失联了。
就房东只好去现场看了，也就回自己这房子。
嗯，
当时呢，房东到门口摁了门铃啊，也没人理。那打手机啊，能听到这房子里面传来了手机铃。后来没办法，他只能拿着备用钥匙去找这个帽子叔叔啊一起开门了。
嗯，
这玄关门一开，就一股臭味就冲进来了
啊！
往里面看过去呢，这第二个租客就上吊，吊死在客厅横梁边上。
哦，我去啊！
尸体呢，就散发出来尸臭，特别难闻。
嗯，
帽子叔叔那边说呢，确实上吊，而且现场留了一封遗书。
嗯，
更邪门的是他死的位置和第一个租客上吊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
就吊在之前那个上吊的位置，
同一个位置，第一个租客也是在那吊死。
我觉得最邪门的是啥，
嗯，
是房东他之前一开始联系这个租客不是联系不上嘛，
嗯，
他又等了一个月又联系，说打电话没人接，
等了一周，
等了一周，
嗯，
然后打电话没人接，听到这个里面有手机铃声，
嗯，
又证明这个有人在给手机充电，
说不定用是那种，
诺基亚就可以一带电带一个月的是吧？
用挺久啊，
哦，
也不知道他这个人是走了多久啊。
嗯，
那其实第二个租客就是怎么故去的？
嗯，
那房东当时和这个铁柱他们说了，说噩梦其实才刚开始。嗯，第三个、第四个，直到第六位租客，啊，整整六个人。全部以算是同样的方式啊结束了生命，
都在这个房子里面上吊。
有的不是啊，我们可以放后面说。
嗯嗯嗯
嗯，帽子叔叔那边甚至已经怀疑你房东，你是不是杀人伪造成自杀了？
对啊，你这房子连续六次呢。
但我觉得这多蠢的人，你这六起在一个地方。
那架不住人是变态杀人狂这种，
你这连死六人，房东也是绷不住，彻底崩溃
啊！
而且不止这些问题，这公寓呢是一层两户的，你对面还有邻居在啊。
是，
这房子自从第六个租客出事之后啊，房东不再敢租人了。
嗯
啊，空着屋子大概得有两年多了。那更诡异的是，空置期间呢，对面邻居就声称，我看到有学生模样的人站在阳台上面。
啊，
甚至还能听到这房子里面传来电视声和有人讲话声。
我去，这邻居才是最惨的。
对呀，那有一天啊，房东是恰巧碰到这户邻居，
嗯，
才知道这事情的。两人呢就进屋里面查看去了，你就发现这地面上全是灰尘，
嗯，
明显是积了两年量。
对
啊，只有他们两人脚印，一个人也没有。
是，
也更排除了就是有人偷偷进去蹭住的这种情况。
嗯，
那这位邻居呢，有天夜里亲眼看到了这凶宅的门啊，内门，
嗯，
自己打开了啊，就无风自动打开了，还带锁的呀
啊，
然后猛的一下就关上了，就像是有人进屋回家一样。
我去，
邻居呢没多久啊就搬家了，
可不得搬吗？
啊，但这事情啊我没讲全，我们放到最后来说
啊。
那楼下住户也是一样的，也算邻居嘛，
嗯，
饱受折磨。
对，
说深夜头顶上经常传来大力踩踏、拖拽椅子和这砸东西的巨响。
嗯，
就多次这上楼敲门，怎么回事啊？安静点
啊！他们以为上面有人呢。
那自然啊，没有人理他。
可不吗？
那最吓人的是，一楼住户他抽烟，
嗯，
他有习惯仰头抽烟，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我估计是那样，他人是躺着，然后头往后，
就躺在沙发上面，
这样应该在阳台上面吧，他是看到这户凶宅阳台上有两个人影正在向下凝视，等这人反应过来说，这楼上已经两年多没人住的时候，还没来及害怕，这黑影啊就当着面凭空消失了。
这周围的这么多邻居可受老罪了。
对，而且有一点啊，说这些动静吧，拖椅子挣扎踢踏这些声音啊，让邻居们就联想到上吊的死亡过程。拖椅子站上去，椅子倒了，挣扎乱踢，然后安静，
就所有都在重复这个过程。
对，那最后贴住说啊，这房子后面找了很多投资，没有人愿意买。
那可不嘛，
而且都说基本上同样的逻辑嘛，这房子太邪了，你想抓交替一样。直到某一天呢，有一哥们胆子大啊，看这地方，看这房子便宜，想买下来。房东呢也同意了，就是跟铁主他们沟通那个房东
啊，
但在签约当天啊，这房东却突然就反悔了。
怎么呢？
说对不起啊，就不能卖给你了
啊。
对方还挺奇怪，说就是价格还有谈的余地，没事儿，我可以加点，反正就是你还想怎样？
对啊，你本身你就急着脱手，然后你又能把它拖出去，不是好事吗？
但这房东意思就是真对不起，我不是不想卖，我这脏东西我也想出，但我实在不想让你成为这房子里第七个人。他是害怕了，
他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对，那这其实整个经过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我在网上呢查了这六调的具体情况，好吧，我们从第一调开始讲。
好，
第一调呢，这间房子，这间凶宅啊，起初是租给一对情侣的。大四快毕业的时候啊，男方劈腿了。他不仅劈腿啊，还对现任这女朋友暴力相向。长期以来啊，女方呢受不了这折磨，就在这房子里面上吊了。当年呢只有22岁，
太可惜了。
上吊处呢是在客厅的这个装潢木梁上面。男方是第二天回家之后看到的，马上就报警处理了。第二调是一对姐妹，从南方来台中工作的。因为确实是出了事儿嘛，房租不算贵，所以两姐妹呢就合住在这儿。住了有一些日子，她们总觉得这屋子里面有些东西莫名其妙掉下来。而且妹妹是最奇怪的，就感觉最奇怪的，因为姐姐啊固定在每天半夜2点都到客厅的一个地方。就同一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女生上吊的
啊，那个房梁底下。
这妹妹就觉得很怪啊，问了好几次姐姐，姐姐都说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梦游。
妹妹觉得更怪，你明明又起来啊，有可能跟你讲的一样是梦游啊。3个月后呢，那段时间呢，妹妹上的大夜班，有天早上下班回家之后啊，就看到自己姐姐吊死在客厅的那个横梁上。
我去，
就是她晚上成夜溜达呢。第三调呢是房东已经决定卖房子，就委托我们喊他小 A 了来帮忙出售。当时是两个人来的，当天看完房子呢，同事就觉得我这旁边这小 A 呀，眼神都不对了，很累的样子。他们回公司开完会整理完之后就下班了。第二天这小 A 就没去公司上班了，
是
打电话也没人接。然后公司会有这个清点委托人给的房屋钥匙的这个流程吧，
对，
唯独发现这凶宅的钥匙不见了。这领导觉得有问题，马上就赶去那间房子。结果发现小 A 也吊死在那个横梁上。
我去，他是一个卖房子的人。
对，进去了，
他都没住啊，
没住啊。
我去。
第四吊呢是房屋出租公司代为管理的一个出租的一位女士。但是和前三位不同的是啊，他呢是在自己家里面上吊的。那第五吊就是我刚才说我留后面说的，凶宅对面的那户邻居，像是被附身一样在家中上吊了，
也是在自己家里面上吊的，
就是和这个房东讲有怪事儿的这位邻居上吊了。然后邻居家属呢，在丧事做完之后没过多久啊，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搬家了。第六调啊，是一位单身母亲，因为刚离婚不久，经济不好，所以干脆就租下来了。当时呢，是房东也奇怪，怎么过了20天，这房租还没打过来？
是，
也是打电话没人接，特意回来查看， 一打开又是臭味，一看这位租户啊，最后一位租户吊在上头，也是吊死在房梁上头，已经长满蛆了，
我去，
地上湿水都干了。
嗯，
因为这名租客呢没有家人，只能由好心人呢代为处理后事。
是的，
也联系了这种特殊的清洁公司处理。
嗯，
据说当时在清理过程中啊，只要超过下午三点，这每个工作人员进屋都感觉不对，不舒服，说不上来的感觉，
阴冷啊什么的。
那这就是我找到的这六吊的详细过程
啊。
这整个凶宅的事情也是算是说完了吧。
哎呦，这个事情真的是，我去，太让人无法平静啊。
那其实他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房子那，
对对对，
一个位置嘛。我觉得最吓人的是应该是第三个，就是过来
小 A 是吧，
出售的
小
A,、小
A
他
就
溜了一圈。
我最害怕的是第四个，一个房屋管理员，他就是管理着房屋，跟他根本都没怎么接触过。
他是应该是代为售卖的吧，
啊，对啊，
出租的。
他最后在自己家里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很奇怪。
邻居那个也吓人，邻居那个其实是在邻居家掉的
啊。对啊，就很诡异。邻居不会是在他同样的这个结构位置，只是在自己家里面上吊的吧？
这么细的细节我就查不到了。
我去，这真的是，台湾省难道没有那种公式吗？就是如果你这个房屋，你看在咱们内地啊，出过这方面的凶案、凶宅，你在租房的时候必须公示信息的，不然你就是违法的。就感觉
这房东也提前和他们都说了呀。
对，那这个是不是台湾省这边他就是一个，你如果房东说，那你能知道；你如果不说，就不知道，就无法知道。那对于租房者来说，其实有蛮那个的，蛮亏的啊。
而且有的人他其实不太在意这些嘛，他会觉得正好还图便宜了
啊，就肯定有这样，肯定他有迫不得已去这样。
你知道这些有些资料，其实我不是从论坛那些地方找到的，它叫地产网。就是在那些地产信息网站上会有这些
公式
凶宅，它不是公式
啊，
它直接写成故事的形式
啊，
就很神奇。就咱们这儿是不太会有这种情况，
不太会。
我是在地产网站上面看到这些事情。
他会不会就是说，我这边房子出问题了，会低价出租或者是售卖？你如果
没有任何售卖信息
哦，
他只是告诉你地段，然后位置，然后出过哪些事情，还蛮特别的。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投稿人说我是什么什么凶宅试睡员，然后说给我投稿，然后就没投稿了。
是哪儿？是咱们这儿的？
就我客服号的嘛。
不是，我意思区域
肯定是咱们这个作为省份嘛。那具体是哪个省份他没说。
还有这种职业啊？
有之前很火的。
哦，
在去年还是什么时候，然后有一个挺大的一个这个公司就发布了这么一个官方职位。
哦，那他每天也不愁吃住，然后
对包吃，
还有佣金。
还有佣金。对对对对。
就是得胆子大点。
啊，不，我觉得不光是胆子大吧，你本身也得旺，
得旺，
你得火旺，
是是是，
你要虚的话，可能就
对对对，
就不太行
啊。而且这还不能认床，对吧？你得经常换地方，
是是，那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哎呦，真的是。
行，那这也是咱们鱼友后台私信想听的这件事情吧？确实也挺凶的。
是，
那这个事情就到这边。
好嘞。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咱们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的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